各位贵宾大家好，我叫明珠，我是台大的，是台湾长大的，我是在杨氏企业呢担任专家这个职位担任了20年。因为我家的是阿纳达姓杨哈，那我是专门在家呢待了20年。那哎呀，那个刚有一本书，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因为呢，从我认识我们家阿纳达以后啊，他唯一送我的一本书就叫《先知》，今天我要带到现场来了，因为要请我这个梦中的这个大翻译家王继庆来帮我签名。我那阿哈达从来没送过书，就送这么一本书。我刚刚跟那个王姐啊，就王继庆女士请问，她说那是她第一本的翻译书。所以呢，哇，我好像感觉说梦中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啊，所以我这两天特别的高兴。所以自己毛遂自荐说啊，我要来当开场白的介绍人，要把王继庆王女士的介绍出来，然后再由她来介绍我们的喜天胜医师。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王女士，大家热烈欢迎。
谢谢明珠的介绍，谢谢，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新朋友啊，今天来参加许医师的演讲。那因为他们说要我来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介绍许医师啊。刚刚那个是我第一本翻译的书，是1970翻译的，那么早。然后后来我们搬回台湾以后啊，我就开始翻译那个新时代的书。然后到1989年，我们就跟出版社啊就有一个联系，就办那个新时代系列。所以我到现在翻译了，大概我自己翻译的就已经超过30-40本了啊，主要是赛斯系列，还有与神对话系列，还有欧林，还有那个伊曼纽啊，这些都是我带到台湾去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读者写信来，就说看了这个书很有兴趣，就希望大家可以见面谈谈呢、啊，所以我才开始办，在我家办读书会。然后过了一阵子，开始这个在台湾啊，各个就请他们读者全部都来见面，然后就办了好几个这个读书会，然后就成立了这个中华新时代协会，就在内湖我家哈。那
因为我自己呀、啊。就是很喜欢翻译，很喜欢看书，也喜欢把这个新的这个想法、新的观念，就很好、很正面、对人非常有帮助的这些观念啊，带到台湾去，给这个不太会中文的、不太会英文的读者，可以读中文的啊。可是我是比较属于那叫 old school， 就是比较老派的啊。那个时候就认为是木讷寡言的就比较好，所以我是那个木讷寡言的代表，不太会讲话。后来呢，那个许医师就跑来找我，他呢还在读医学院啊，他就对赛斯系列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就说一起在翻译那个赛斯系列，一直翻一直翻啊。那后来那他就说更深入的研究赛斯，然后把这个赛斯系列的想法跟他自己所学，就是医科跟精神科身心的健康这样的 combine 起来。所以呢，他又很会讲话，不像我们木讷寡言这一类的，所以他现在就到处去开演讲啊，开读书会啊，还帮人家做咨商。所以在台湾各地啊，我们都有分会，香港也有分会，那我们现在也跑到美国来啊，应一些读者的要求来演讲啊。那现在就是，有没有5分钟？我说讲5分钟就好了啊。那现在就是徐师在他自己还在做医生，不过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啊，宣扬这个赛斯的理念。也帮助很多人，然后他自己也写了10几本书啊，著作已经有10几本了，然后卖的比赛斯书可能还要好啊，这样。 那么他每次来啊都，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听到他精彩的演讲。OK， 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吧 ？OK， 谢谢。
好，这些话先把它关掉，先把它关起来。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好，我稍微往后站一点，不然第一排的人会很累。因为说第一排的人看到后来，有一次就演讲嘛，演讲完第一排的人听完演讲之后就跟我说，其实我的脖子放不回来，就变成要这样走出去。那好，所以我稍微往后一点哈。那首先很感谢王继庆王姐的一个介绍，那王姐算是我的启蒙老师，那也是在华人的地区把赛斯的思想翻译成华文，那其实也是在赛斯的思想的翻译文里面，在全世界里面华文的赛斯书的著作是最齐全的。好，那这点实在是功不可没啦，就像以前的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好像把很多这个印度原文的佛经把它翻译成中文，那结果整个佛法的思想慢慢在中国的生根发芽，那也让很多人的心灵得以滋润。那王继庆王姐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也把赛斯的书翻译成中文。那其实后来听说很多人也都曾经想把赛斯的书翻译成中文，可是说实话不好翻译，因为连原文其实都不容易懂。这次在纽约，后来有一个听众听了我的演讲，那马上去买赛斯书来看，看了半天，他说，还是看不太懂，所以因为赛斯书本身，它的本身的含义就比较深，所以在华人里面能够用这样的毅力这样的一个耐心把它译成中文其实是很不容易。我们大家给王继庆一个掌声。好，那其实今天很多朋友是昨天听过讲座的，对不对？这个东西会上瘾，而且比鸦片还要难戒。我已经上瘾了20年，简直是用不可自拔来作为比喻。像我在台湾的学生啊，其实也都开始听课以来。不是听一场两场十场八场，不是，他们是听了5年10年。那时候在Toronto 就有人问我，他说许医师，那你教我们的东西那到底我们要多久才学得会呀？那到底这个赛斯的思想要学多久才算学成的？那后来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比如说成为基督徒学习基督的精神，请问要学多久？一辈子，对不对？请问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要学习佛法，请问你要学多久？我想你是永无止境。同样的，我用同样的比喻来勉励大家，其实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真的也是要终身学习。所以常常我扮演的是一个开启的角色，那绝对不是一个终结者。 那身心灵的追求跟自我的认识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这样子。好，那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Charles， 他已经把我们昨天的演讲做成 CD 了。哦，已经把昨天的演讲做成 CD， 然后好多个志工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今天早上，哦，所以大家手上能拿到这些东西，哦，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好，昨天我自己在那边嗡嗡睡的时候，已经这么多这么棒的志工来，等一下鼓掌一下。啊，而且完全都是自掏腰包，啊，自己来烧录啊，自己用成本。那因为啊，虽然名称很好听啊，洛杉矶新时代读书会，可是这个读书会很穷，没有什么经费，都是大家自掏腰包的这样子。好，那我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目前正常的工作是在医院里面，那是台北县立医院板桥院区，再加三重院区，那担任的是精神科的主任。好，这是我正式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王继庆王姐的手上接过来中华新时代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就开始把我的余生奉献在推广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观念跟思想能够来帮助很多人。好，那来洛杉矶这是第三次了，所以希望能够用比较能够帮忙大家的方式来切合大家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也可以放在 Q&A 好不好？Q&A，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直接让大家来问问题，好，然后任何问题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想问你就问。那我们借由大家来提问题的方式来切入今天的主题，好不好？可以吗？这样好不好？好，那我在问问题之前哈，那我希望昨天有一个志工希望我今天的主题能够锁定在爱 ，love L O V E。好，那我先就这个主题来谈一谈到底赛斯的思想他怎么样来描述爱。好。那首先我用昨天跟他们聊天所提到的一个科学的公式开始。好，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不对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个。那爱因斯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相对论。好，那相对论有一个最有名的公式就是质能互换，质量跟能量可以互相的转换。好，能量可以变成质量，质量可以变成能量。好，那这个理论后来就是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好，所谓的原子弹就是利用核子核子里面的变化产生微量的质量的变化，那质量的变化产生巨大的能量，就是所谓的核子弹或原子弹。 OK， 那我就这个公式开始，E 等于 mc 的平方， E 等于 energy， 好，它的科学单位是焦耳， m 是质量，它的单位是公斤， c 是光速，3乘以10的8次方，每秒公尺。所以质量跟能量可以互换，但是自从接触了赛斯心法之后，我把它再延伸了一下，质量等于能量等于 consciousness。 好，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物质都有意识，唯识的是 consciousness， 所有的物质都是由意识所转化的，所以物质 material 任何的物质，金木水火土，它都是由能量，也都是由 consciousness 的具体化的显现。所以能量等于质量等于意识，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意识的世界当中。简单上来讲，各位，地板不是没有生命，地板也有意识，空气也有意识，身体的细胞也有意识，原子跟分子也有意识。那这就是赛斯心法跟现在的科学最大的不一样。科学认为生命的起源是由没有生命的原子跟分子碰撞而成的，对不对？科学家认为生命来自原子跟分子随机的碰撞，几率的碰撞而产生啊，所以科学的假设是认为先有物质才有意识，错。赛斯的思想不是这样子，而是宇宙本来就先存在着一个意识，是 consciousness 先存在，然后意识再把自己具体化成为原子跟分子。所以一颗原子跟一个 molecule 的分子，它是原子跟分子把自己具体化的结果，好，然后才产生很多的生物跟无生物才开始出现。好，所以整个赛斯的思想，他认为所有的物质都由意识所衍生出来。各位，这就很重要咯，这一点就很重要咯，这一点就暗示了，当你的肉体死掉的时候，你没有消失，想了解吗？如果你的生命是因为物质而呈现出来的，因为物质存在所以你存在，那么只要你的身体毁坏掉了，不管你车祸死掉、临终死掉，还是 dead on arrival， 啊，我们讲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就已经死掉了。不管你怎么死的，如果你死掉了，你的存在就不存在了。这是目前科学的观念，但是赛斯的思想 say no， 不是，因为身体也是来自身体的意识具体化的结果，所以当你的肉体毁坏的时候，你依然存在。而且各位，我告诉你，你的存在并不依赖肉体的形式，就是不管有没有肉体，你都是一个活泼泼、快快乐乐，而且你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不管你有没有用肉体来到人间，你都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所以如果你没有肉体，不代表你缺了一块肉，只是你不再用肉体的形式来显现你的存在。 OK， 那各位问我，你为什么要有肉体？因为你有了肉体，你才能来参加地球这个 party， OK？ 你没有肉体，你没有办法来跟我成为家人、成为朋友。你没有肉体，好，你不能跟我说话，如果有的话，你就是鬼了，人鬼殊途，了解吗？人鬼殊途。所以你借由肉体来参与整个地球的学习、成长跟喜悦，所以肉体是各位你来到地球的一个工具， 是你来学习跟成长的一个工具。就好像如果你要潜水到深海，你要穿什么？潜水衣，有没有？你要到深海活动，你要穿潜水衣。你要到地球活动，你的灵魂必须穿上身体。好，所以再举个例子来讲，不是你的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面，是你的身体住在你的灵魂里面。各位，这样了解我意思哈？不是你的灵魂住在身体里面，是你的身体住在你的灵魂里面。所以你是一个灵魂，用更广阔的术语来讲，你不要怕鬼，因为你现在就是一只鬼。你是一个借着肉体而显现出来的鬼，你不用死掉才是一个灵魂，你现在就是一个灵魂， OK？ 你现在就是了。好，所以你的存在并不依赖肉体，而肉体只是你显现的一种方式。就好像我常常打一个比喻，冰块是不是水？是，冰块也是水。好，可是水有很多形式，水蒸气也是水，喝的水也是水，冰块也是水， OK？ 好，所以物质是意识的一种显现。好，这完全打破了，到底很多人问我，徐医师，哦，你说你是唯心论咯，你说你是唯物论咯，我说不是，心物能跟意识跟爱都是一元论，也所有都是同一个能量，只是它不同的显现。好，所有的能量都是爱的能量。赛斯在《心灵的本质》里面提到，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上帝？但是有时候赛斯他并不直接讲上帝，他讲 All that is， All that is 叫一切万有。什么叫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是那落下的每一只麻雀。什么叫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是海边的一粒沙，一切万有就是你也是我，一切万有就是能量，就是物质，就是意识，因为它是 all that is。 好，有一点像中国人讲的无极的观念，无极它是无限的一个观念。好，人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最接近一切万有？当你全心全意的去爱的时候，当你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爱一件事，你就是最接近一切万有。一切万有的本质就是爱，就是创造力。人存在的动力就是因为爱。好，也许你过去学的生物学告诉你，人是为了生存竞争而存在， DNA 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存在，错，生命是为了追求价值完成，生命是为了追求爱的能量的一种显现。好，所以当一个人的 life quality， 当生命品质低于60分，到达三四十分，甚至生命的品质更低的时候，这个生命会启动它自我毁灭或生病的一种方程式， OK？ 因为生命是在追求一种灵性的品质，不全然是物质的品质哦。很多人的物质品质很好，很漂亮的房子，很棒的车子，物质品质很好，可是你的心灵品质不及格，你不感觉你的生命充满了光与热，你不感觉你的生命让你个人觉得有意义，你所过的生活你自己觉得很有意义， 你所过的生活，你觉得对你周遭的人，对这个世界很有意义。如果你生活的意义感失去了，就是你要生病的时候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生病？我昨天有讲过，不是老年人应该体弱多病，错，老年人没有应该体弱多病，而是人年纪变大的时候，很容易失去了生命的有意义的追求。因为你觉得你的事业完成了，小孩子学业完成了，家庭完成了，你觉得你人生的主要工作都完成了，你觉得你 finish 了。如果你 finish 了，你就 over 了，你就完蛋了，你就完蛋了。所以所谓的老年人之所以体弱多病，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你不再觉得自己的存在很有意义。好，而且甚至很多老年人的潜意识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人口。好，这在精神医学上我们常讲，很多老年人的自杀叫利他性自杀，反正我自杀了，减轻孩子的负担，有没有？好，你看各国人口统计都会有一个统计，这个国家老人人口多少，然后下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一个年轻人要养几个老人，每个老人要消耗多少的社会资源，每个老人要消耗多少的社会成本，对不对？各位，你希望成为负担人口吗？希望成为你的家人的负担人口，跟社会全人类的 burden 负担的人，请举手。没有人希望成为负担人口，了解吗？一旦你把你自己当作负担人口，你就开始退化了。好，所以赛斯的思想在于激发很多人生命的潜力，在于激发很多人的价值完成的动力，为了爱与被爱。好，我们回到刚讲的那个 energy 等于 mc 平方等于 consciousness 等于 love， 推动生命的原动力是爱。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比如说在台湾啊，有一些爸爸妈妈很关心孩子，好，孩子十二点还不回家，比如说你的孩子假设只有13岁，十二点还不回家，你会不会着急？会。你会不会担心？会。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爱他，怕他出事，才13岁，为什么晚上十二点还不回家？好，其实你很爱他，很担心他，就孩子一开门走进来，常常很多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吸烟啊，死孩子，你给我死到哪里去？你知不知道你几岁？你知不知道 LA 外面社会治安很不好？你才13岁，现在几点了？你竟然现在才回家，你是不是开骂了？你为什么开骂？因为你爱他， OK？ 因为你爱他。夫妻之间很多的争吵都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懂我的心，或是我希望你符合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或是我的美丽的公主，或是我希望你贤惠能够把家打理得很好，结果我们家像垃圾场。好像这一次我到纽约去住某个同学的家，他就跟我说他们家分很多个级，第一个是重灾区，属于海啸区，是他先生的书房，那是海啸区，是生人勿进，进去海啸区有性命的危险。第二级是他们的卧室，叫做台风区。好，第三级可能就是破坏区，他们家分好多个灾区，然后每次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逼先生洗澡。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生命很多的动力都是来自爱，是爱的能量在推动着生命，而所有的情绪，所有的 争吵都是来自爱的扭曲。好，所以后来王继庆王姐讲了一句话， There is nothing but love。 好， There is nothing but God。 There is no one but God。 除了上帝没有其他。所以这也是我昨天讲的，你我都是实习神明。好， There is nothing but love， 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能量所推动的。好，我再举例来讲，各位你们有没有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某某地方的海滩好像有一些鲸鱼集体自杀，有没有看过这类新闻？或是有些海豚好像头壳坏掉，好，有一些生物集体自杀，为什么？因为环境受到污染，他们感受不到一种生存的品质，所以他们会采取自杀。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大家知道中世纪欧洲有什么病？黑死病。你们知道黑死病怎么来的吗？当然你们会告诉我那是鼠疫，因为跳蚤跟老鼠在传播黑死病。可是错，不对，那只是表现出来的果，不是因。中世纪的黑死病真正的原因是那时候的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了，有钱的人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瓢，有钱的人穷的，有钱的人有钱到一个地步，穷的人连起码的吃饭、睡觉、洗澡的尊严都没有，而它存在的太多心灵能量的扭曲，而心灵能量的扭曲跟潜意识的一种愤怒跟压力，启动了病毒的繁殖。因为病毒跟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举例来讲，各位你们家如果养宠物，好像最近 David 他们家的小狗一直在拉肚子跟吐，还有便血。好，那后来淑美就说，其中有一次就是他要去参加慈济的活动，那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家的小狗有 psycho trauma PTSD， 好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好，创伤后的症候群。好，那淑美就说她相信他们家领养的狗之前的主人可能是一个 alcoholic， 好，可能会 abuse 那只狗，所以那只狗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好，所以当这只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它会生病，它会借由生病来 test 你会不会不要它。就像我昨天讲过，小孩子大部分生病的原因是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你爱不爱他。很多小孩子是小时候给爷爷奶奶带，或是外公外婆带，好，外公外婆带，爷爷奶奶带，什么都给他，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有，他不用跟别人 share， 不用跟别人分享。可是带回到你们家的时候，他必须跟别人分享，而且带回到你们家，你觉得他被宠坏了，想要改变他的行为，结果他开始生病，然后跟你作对。好，很多人问我，哎，徐医师啊，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三岁五岁就得到 leukemia， 得到血癌？我说，第一个，你们家的婚姻不稳定，你不确定你嫁的人跟娶的人是不是你要的；第二个，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当妈妈跟爸爸；第三个，你自己的情绪充满了焦虑不安。当你喜欢孩子的时候，你疼他疼得要命；当你不喜欢的时候，你一脚把他踹到旁边，你喜怒无常，你的脾气起伏很大，容易暴躁，容易暴怒。我告诉你，你回去看你们家的孩子，一定常常生病，因为生病他为了得到你的爱；第二个，他想 taste，他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所以当一个家庭爱的能量不够的时候，你们家的小孩子一定常常生病。所以很多儿童的疾病，你再看更多的医生，吃更多的药没有用，你要回去问
是不是问题出在我们夫妻之间？是不是问题出在我自己就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妈妈？你自己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着不安全感，你自己是不是对整个存在有一种恐惧？而儿童很容易吸收到大人的能量。好，刚讲就像宠物也是一样。好，那我记得以前，好，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狗得到忧郁症，还在吃 Prozac 百忧解啦，大家知道吗？抗忧郁的药，吃百忧解。因为为什么这个狗开始得忧郁症吃百忧解？因为之前先生外面事业太忙碌了，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回家，那外面有没有女人我不知道啦，只是很忙，然后太太很孤单很寂寞，结果就养了一只狗，好，他就把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重心放在狗身上。好，结果有一天这个男主人可能外面也玩累了啦，可能年纪大体力不够，然后吃 Viagra 也没有效果了，可能啊我不知道啦，哈，吃 Viagra 也没效了，好，结果就回归这个家庭了。这个女主人很高兴，又再度把情感的重心，再度把这个爱放回到男主人身上，就这只狗从此 depression。 两个夫妻去度假的时候，那只狗就抓他们的门，大门抓到一条一条通通是血，那个血流了满门，指甲都断掉了，后来就开始看心理医生，后来开始又吃 Prozac。 好，可是那时候他们并没有帮狗做好心理调试，没有帮助他适应。好，后来那只狗他也感觉到其实女主人不需要他了，他感觉到女主人不需要他了，因为男主人已经回来了。后来这只狗也得到 cancer， 后来就死掉了，就死掉了。好，但是各位，他不是怀恨而死啦。好，因为对动物对人有很深的爱。好，人会因为愤怒而踢一只动物，动物不会对人怀恨，你放心好了，不会。他们一直活在恩宠的状态，动物喜欢跟主人处得很好，动物喜欢讨好主人的欢心。好，刚刚各位问我为什么你走在路上被狗追呢？对不起，它在讨好它主人的欢心。好，我在 Toronto 有一个学生，他很有趣，他说以前他们家养一只大狼犬，大狼犬那只狗很凶。好，那大狼犬走进他们家的人，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没事，穿得比较寒酸一点的，比较破破烂烂的，就跟在你屁股的后面。好，如果你用一种很卑微的眼神看着他，很卑微的眼神看着他，怕他咬你，他就一屁股冲上来咬到你的屁股。这只狗很凶，他看不起穷人。好，后来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就跟他说，我猜这可能反映出主人的个性，因为那个主人那时候正在事业奋斗，他正在脱贫的状态，他讨厌自己过去贫穷的自己也好，他也讨厌那些贫穷的人，他不喜欢穷人进他们家，所以那只狗非常会讨好他的主人。好，看到那个很穷的人，很没有自信的人，就一屁股咬上去这样子。然后来有一次那只狗，好，因为他们常常都在，他是养在大陆的深圳啦，他有一次过马路就被撞死了。他们家的司机就跟主人说，我们家的狗被撞死了啊，他就说把它抬回来吧，他说都已经变成肉饼了，剩下一条尾巴。那他的男主人就说，那一条尾巴也好啦，就把尾巴带回来。好，可是我知道那只狗为什么在那时候选择死掉。我常讲这个世界没有意外，因为他的主人已经想改变他自己了，他觉得自己太有阶级意识不好，而且这只狗一直给他惹麻烦。好，那只狗也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到了， 他想要为主人达到的这个使命已经到了。好，就像我刚讲那个得到癌症死掉那只狗，之前吃 Prozac， 他不是含恨而终哦，事实上他是对女主人抱着一种祝福，因为女主人又终于跟男主人感情很好了，但是对他而言，他觉得他的任务圆满达成了，所以他选择以癌症来离开这个狗监。我们是人间嘛，他们是狗监，选择离开狗监这样子。好，那这里提到的，其实在很多的人跟万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心电感应的交流。所以各位，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有 SARS，为什么会有禽流感，为什么有大型传染病，我会告诉大家，如果用佛法的角度来讲，这叫做共业；以赛斯心法来讲，这叫做共同的创造。因为虽然现在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可是如果物质水准、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但是你的灵魂的品质、生命的品质、快乐的品质并没有改善，你怎么办？各位，那就是人内在的集体的恐惧不安，人内在集体对生命、对社会的不满的能量会引发病毒的活动。各位，人跟万物是连结的，所以在赛斯心法里面，各位仔细听咯，万物真正的互动是爱，绝对没有一只病毒跟细菌心怀不轨想把人类杀死， No，没有，万物的本质是爱，绝对没有一只病毒跟细菌怀着致命的意图要杀死你，绝对不是，而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不平衡的情绪，我们自己内在的恐惧、不安全感，甚至绝望，启动了病毒，邀请它来让我们生病。所以当我知道了这个赛斯心法，我对万物不再恐惧，我不认为世界上有任何的病毒跟细菌，迷路的病毒跟细菌想来杀死我，我没有。从那天开始，我活在一个爱的宇宙当中，一种赛斯一直强调的 state of grace， 恩宠的状态。各位，我为什么不辞辛劳拼个小命，因为不能说老命，拼个小命到世界各地推广赛斯的思想？很简单，因为赛斯的思想会让所有的人重新回到恩宠的状态，你不再活在恐惧不安中。所以对我来讲，好，如果我能够内观，如果我能够回到我内心的一种恩宠的状态，各位，虽然我是医生，我完全不担心任何的病毒跟细菌会把我杀死，我完全不担心。我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恐惧跟不安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人类真正的生存的状态叫做恩宠的状态 ，the state of grace。恩宠的状态，因为我知道赛斯的思想会重新把人带回到恩宠的状态，重新让人感觉到你是活在宇宙的能量跟宇宙的爱的包围当中。所以后来我到世界各地，我感觉到一种平安，我感觉到一种幸福，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仿佛在一切万有或上帝或佛他的一个恩宠的情况底下， 我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充满了原罪的一个个体，我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多少因果跟业障的个体，因为这些东西通通已经被化解掉了。 OK， 我也不担心我随时会得到致命的疾病，因为我开始了解到人是活在爱的恩宠中，而且人是活在你能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你是一个被呵护被照料着的一个实习神明。而我昨天也提到赛斯的思想告诉我们要倾听内在的声音，传统的心理学告诉你人有潜意识的黑暗，有没有 complex 伊底帕斯情节，人有恋母情节，阳具阉割情节，害怕阳具被阉割掉，好，人有杀人放火的本性，错，那都不是本性，人的本性是就是真善美，各位，这是赛斯思想一直坚定强调的，人性如果有所有的恶的显现，那是扭曲。好，我常讲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做了坏事的好人。OK， 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做了坏事的好人。人的本质绝对没有任何邪恶的部分，任何的邪恶都是潜意识的扭曲。所以在传统心理学里面告诉大家，人的潜意识很黑暗很邪恶，可是那只是一个扭曲。好，传统的宗教告诉你，你不能信任你自己。我常讲，如果你所学到的宗教的思想告诉你，你不能信任你的存在，你不能信任你的肉体，你不能信任你的冲动，那赶快逃离它吧。因为宗教就是要让你信任你自己，宗教就是要借由让你信任你自己，找到你的本我。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能信任，你信任鬼哦？你信任鬼啊？从信任你自己开始，从信任你内心的声音。好，我简单讲，在这个世界上，人能够跟内在的佛性，人能够跟内在的神性最接近的沟通是什么，你知道吗？各位，不是打坐，不是学佛，不是上教堂，是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你能跟神跟佛最接近的连结是倾听你内心的声音，而且当你的人生遇到困难遇到阻碍，所有的帮助都在手边，那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会有一个冲动。在赛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里面，他讲的叫利他性的冲动，叫利己利人的冲动。所有人类内心的冲动的本质都是利己利人。来，各位记住这句话，凡与我所说的抵触者皆错，好不好？凡跟我说的抵触的都是不对的。人内心真正的冲动的本质都是利己利人。人内心最大的冲动四个字叫做爱的冲动，各位，因为生命最深的能量是爱。比如说我简单的讲，各位，你为什么坐在这边？因着你的冲动，你想让自己更健康， right？ 你想让自己更开心。但是有很多人，你坐在这里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谁？为了你爱的家人，为你先生，为你太太，为你的小孩， OK？你坐在这里是想让你自己过得更好，想帮助你周遭的人， Am I right？Yeah， 你坐在这里，因为你内心有一个爱的冲动。各位，你为什么想把饭做好，想把菜做好，让你的先生太太开心，让你的小孩子可以吃得健康，活得自在？你为什么拼命工作？你为什么赚很多钱？难道不是为了爱吗？对不对？人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爱，为了付出爱，为了得到爱。而人内心的冲动四个字叫做爱的冲动。昨天我也告诉大家，不要一时冲动，要什么？ 一直冲动下去。好，就像比如说 Charles 好了，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个朋友，他叫做香帅，叫做黄正清香帅，他是汉翔公司的航空公司里面的经理，他现在除了上班的时间之外，所有的时间都在整理我演讲的 CD， 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整理我演讲的 video。 可是后来夫妻感情快出问题了，因为太太永远见不到先生，先生永远在忙，最后他又有一个冲动把太太也拉下水，太太整理声音，他整理影像，结果两个夫妻不断的投入这样的工作，感情更好。他说他们夫妻没有生小孩，徐医师的录音带就是他们的小孩，他们完全不计代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越做越快乐。他告诉我，徐医师你放心，他说我有爱的冲动，我不是一时冲动，我会一辈子冲动下去。各位，这也是我做赛斯思想的精神，不为名不为利，没有钱拿的，没有钱拿的，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把这么好的思想传递出去。你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一股冲动，而人人皆有爱的冲动。各位，当你心中的冲动起来的时候，简单讲，就是你的灵魂在跟你说话了，就是你的神性跟佛性在跟你发讯号了。很多人终其一生在找神，神在哪里？如果神存在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悲哀？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有911？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有 SARS 有禽流感？如果佛存在的话，佛在哪里？你终其一生在学佛，在找你的佛性。但是我常讲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告诉你，佛性跟神性就是你内心爱的冲动。当你跟着你内心爱的冲动去做人去做事，比跟着你的理性有用多了。你不知道为什么 ，You don't know why， but 你会去做，你会去做，因为你心中有一种感动，你会去做。这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跟着你内心爱的冲动，去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昨天我开玩笑说，世界日报的记者问我，徐医师，请问是哪个单位邀请你来纽约演讲的？结果我想了半天。我们的单位是家庭主妇，一个家庭主妇看了我的书，觉得深受感动，然后回到台湾上我两次课，回到纽约之后开始联络他的亲朋好友，哎，我们来把徐医师请到纽约来好不好？他的亲朋好友就说：“哎呀，请不起啦，人家徐医师大牌医生这么有名，我们怎么请得起呀？”后来打电话问我，我就说没有关系，诚意就好，我也不拿讲师费，你们旅费凑到了，食宿弄好了，我就过来。他们好感动啊，好感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他有把讲师费用红包包给我，我就说我跟你们说我不拿了，你们留下来当明年的经费吧。他就当场哭出来呢。我就说，你有这么感动吗？有这么感动吗？他当场就哭出来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可是他竟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棒的人，而把这些很棒的人聚在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得很棒，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OK， 所以我要提到，所有的宗教跟心理学都不鼓励大家信任自己，但是赛斯的思想鼓励大家从信任现在的你开始，从接纳现在的你开始。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之前在台湾有个忧郁症的病人，因为我专门在治疗忧郁症，忧郁症的狗偶尔也治疗。今天早上就帮 Debbie 他们家那个便血的狗稍微做一下治疗，
啥历史哦，不知道会不会越治越严重哦，yeah. 哦，所以刚讲，哦，我们就是要跟着这个冲动走，跟着爱的冲动走，跟着内心的冲动走，哦，你不要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哦，你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那跟着你内心的冲动，它会更快的帮助你找到你的神性跟佛性。各位，好，这是历来你所能听到的最简单的修行的方法。好，你内在的神性跟佛性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等你去找它。因为当你越觉察你自己，越认识你自己，越成为你自己 ，becoming。好，有人问再次一句话：那人要修行要变成什么样子？再次说，人在变得更是他自己。人就是在 becoming， 变得更是他自己。因为当你更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更彰显出你的神性跟佛性。好，我回到刚刚讲那个忧郁症的例子。好，我在台湾有个忧郁症的一个个案来找我，他说：“许医师，我好用功啊，我最近又在吃药，又看你的书，你的书13本书，我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我又听 CD， 我好努力让我自己变好啊，我好努力想让自己变好，可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成功，我都没有进步。”后来我就笑笑的跟他说：“我说某某人，你完全努力错方向了。你不是看很多我的书，看很多赛斯的书，然后很努力把你建得很好。”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说：“对呀，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差劲啊，什么都比不上别人啊，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多缺点啊，我自己的理想这么高，可是现实上我一直很失败啊，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很努力让自己变得好啊，我得到忧郁症之后，我就很努力让我自己摆脱忧郁症，让自己进步啊。”各位，他对不对？其实是世俗来讲是对的，从身心里来讲刚好是错的。我跟他说，许医师跟赛斯的意思不是要你从你不够好把你自己变得够好，而是要你在 call